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。
欢迎所有渴慕真理、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主内家人，收听文慧为您主持的《真道分解》。那么这一回合的《真道分解》，文慧要跟您一块查考《真言书》。今天我们会查考《真言书》的22章，一直到24章。另外呢，也有杨丹还有文慧跟您分享的查经法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《真言书》研读这个专栏。
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《真言书》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《真言书》研读。
文慧今天呢，会和弟兄姊妹分享呢智慧人的30则言语，也就是呢《真言书》的22章17节一直到24章34节。那么内容呢，主要是教导人在日常生活中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。经文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22章17到24章22节。22章17到24章22节是第一部分，是智慧人的言语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是24章23节到34节。24章23节到34节，那就是呢，当存怎么样的态度来生活。那么文慧呢，将会用2回的时间和弟兄姊妹看完这一段的经文。那么文慧呢，在这所说的智慧人的30则言语，这个智慧人是谁呢？他是真言书的其中一位作者。您还记不记得呢？文慧在刚开始和您查考真言的时候提过，真言的作者一共有4位，那么智慧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了。好，我们进入经文当中仔细来看，22章17到21节是一个引言，标题呢是智慧人劝我们要接受训诲，17节呢是对智慧言语的一个态度，18节呢是智慧言语的效用，19节呢是智慧的目的，20节呢是智慧的价值，21节呢则是听智慧言语的原因了。那么智慧人所讲的话呢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是铭刻在人的心中不容易磨灭的。那么我们要存怎么样的态度来听呢？经文一开始就提供了答案，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侧耳听教导，把它藏在心里，这样呢，我们口中就能够说出合意的话来，在行动上呢，也能够蒙神喜悦了。20节这样说，谋略和知识的美事，我岂没有写给你吗？这是比较难以解释的经文啊，因为美事这个词呢，在希伯来文当中呢，有不同的解释，包括了30、3次、3天以前和3点。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啊，美事呢在这指的是旧约的3部分，包括了律法、先知和诗歌。也有人认为呢，这是指箴言22章17节到24章34节的这30句智慧人的话语。那无论怎么样去解释美事这个词，这一节经文的意思都是说，智慧是神所赐的，谋略和知识都是从智慧而出的。一个人有了智慧的言语，同时就得着谋略和知识，这些都是美好的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就正如21节所说的，当有人问你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些智慧的言语来回答他。那么在接下来的22章22节一直到24章22节当中呢，作者呢几乎是每2节就讲一个主题， 讲了很多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事情，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等等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逐点来看。22章22节到23节，这两节经文的主题呢是不要抢劫穷人。神是怜悯人的，在摩西律法当中，神清楚地说明不可以欺负孤儿寡妇和寄居的，他们都是穷人的代表，是值得我们怜悯的。接下来呢，作者就讲到不要和好生气的人结交，因为喜欢发脾气的人通常是不懂得怎么样控制自己，这些人经常挑起争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箴言叫我们不要滥交朋友，和喜欢发脾气的人在块儿，目的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有相同的意思。那么接着呢，22章26到27节，作者就劝我们不要和欠债的人结交。什么叫做积掌作宝呢？文慧之前已经和您讲过了。那么22章28节就教导我们不要移动先祖的地界，这个和23章10到11节的主题是一样的。以色列人从耶和华承受土地，所以呢，他们是很重视祖先遗留下来的地产。生命记19章14节也指出，不可以挪动地界。地界呢，在当时来说，等同于个人的权益，挪动地界就是侵略别人所拥有的东西，这是非法的行为，是神禁止的。接着呢，作者就提醒我们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殷勤地做，勤劳呢是人生的美德。在历史上所有被神重用的人都是因为勤劳做工而得以站在王的面前，那约瑟、尼西米、但以理都是好例子的。接着我们进入了23章，作者呢首先讲到要存着怎么样的态度来饮食，经文呢是23章1到3节。很多人呢以为呢饮食是无关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整天好吃懒做，最后一定会导致贫穷。以前的教会啊，更把贪吃还有骄傲嫉妒看作是同等的罪，因为贪吃是侍奉妒妇，是贪爱世界的一个表现。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，食物有可能成为一个欺哄人的工具，最后呢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贪爱钱财，结局也是一样的。唉，美食当前，人都会垂涎三尺，同样大利当前也会叫人起贪念的。所以呢，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。到了23章6到8节，主题是劝我们不要与恶人同席。这三节经文是描写一个吝惜人的光景，同时警告那些贪吃的人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邀请，贪图别人的东西，恐怕呢别人不是出自真心，那么我们就会招来烦恼了。而23章12节呢是一个小节，智慧人在结束教导之前就再一次的劝勉我们要存谦卑的心领受教训，反复思想这些智慧的话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23章15节开始，就再次的出现我们熟悉的我儿这两个字，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的肺腑之言。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道上引导你的心。这节经文里头有三个动词，分别是听、存和引导。如果听了不存记，就会随流失去。相反的，只要存在心里，那么智慧就必然引导我们的脚步。而23章19到28节更是父亲管教孩子的训词，包括了不要醉酒，要听从父母和远离淫妇。那这值得我们详细看的是 听从父母。俗语说呢，百善以孝为先，孝顺父母呢是咱们中国长久以来的美德，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，听从父母。经文说，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，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但怎么样才能使父母快乐呢？并不是发了大财做了大官，而是要听从他们，并且走在光明的正路上，不用父母亲来为你担心。而父母亲呢，对儿女最大的要求呢，就是23章26节所说的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将心归我的意思呢，是说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所喜悦的。眼目呢，是代表着志向，道路呢，代表着行为。如果我们的心归向父母，那么我们的意志行为就会向父母，父母呢，要我们行的，我们就会去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对属他的儿女也有同样的要求。你听到神在向你发出呼求，请你把心归给他吗？他一直在等候着你的行动。诗篇告诉我们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啊。箴言呢，也多次的提到酗酒的害处，在箴言书的23章29到35节呢，就描写得很详细。酒是百害而无一利的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，酗酒要花费很多钱财；从健康的角度来看，酒能伤身，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酗酒而引起的；而从道德的层面来看，酒能败坏人的道德，平时不敢做的事在醉酒之后都做出来，很多的奸淫凶杀等等多半是因为醉酒而引起的。那么或者你会问，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所喝的不是葡萄酒吗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葡萄酒呢是巴勒斯坦地当时最普通的饮料，他们喝葡萄酒就像我们喝水一样，那些是没有太多酒精成分的。而箴言书所说的醉酒呢，是指喝那一些呢特别酿制的酒，这些酒都酒精成分很高。那么23章29节就用了6个问题来形容酒的毒害：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。30节就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，就是那一些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什么叫做调和酒呢？是指除了酒之外，另外再加了一些兴奋剂，或者是在喝酒的同时加添了一些娱乐，简单来说啊，就是喝酒玩乐的意思。酒到底有怎么样的诱惑啊？31到32节就讲出来了，酒在杯中颜色鲜艳诱人，芬香扑鼻，但是喝下去之后却招致许多不治的疾病。作者用毒蛇来形容酒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酒的毒害了。而23章32到35节就描写醉酒之后的光景，成为我们的提醒和见解。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，这是形容人醉了以后啊，感觉不同，眼中所看的一切旋转不定，就好像是怪物一样。怪异的是，这个词在原文呢是淫妇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，酒是点着情欲的火，喝醉了心灵就失去控制，思想眼目都淫乱了，忘记了一切的礼仪敬虔，随意的说话，就像经文所形容的一样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除了喝酒之外也有其他不良的嗜好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些不良的嗜好所捆绑所限制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，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，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 1322-9966-1322，抬头请注明真道。
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里头的《查经法》第四集了。那么，在这跟您分享的仍然是两位主内的姊妹，
我是杨丹，
我是文慧。那么，在这几次的栏目当中呢，我们讲的是希伯来诗歌的结构特色。如果弟兄姊妹呢是第一次接触希伯来诗歌的结构呢，可能会觉得很难掌握。
对，刚才文慧也说了，这一次的查考的是旧约当中的文体分析，之前呢就和弟兄姊妹讲完了先知书、律法书、历史书，而现在讲的呢就是希伯来的诗歌，其中主要的是以诗篇作为例子的。
那么上一回呢，我们就讲了希伯来诗歌最重要的结构特色平行，那么当中包括了同义平行、反义平行、综合平行、交叉平行、首尾平行等等。那么除了平行之外呢，希伯来诗歌还有很多其他特色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。
对，希伯来的诗人呢，他对于用字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，所以有一种叫做离合体的出现。那离合体的离呢，就是离开的离，合是集合的合。离合体呢，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希伯来诗歌特色。
好，什么是离合体呢？离合体呢，又称为字母诗。一般来说呢，是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，按照顺序来造句。当然，这是需要在原文希伯来文才可以看得出来的。那英语和中文的圣经翻译呢，都没有办法呢，把这个字母诗的神韵表达出来。
提到字母诗，箴言的31篇的第10到31节，那就讲到了贤德妻子，那呢就是一首美丽的字母诗。而至于诗篇的第9篇、第10篇、34、37、111、112、119和145呢，都是属于字母诗的。
诗篇119篇呢，可以说是最宏伟的字母诗了。全诗呢分为22个段落，按照希伯来字母的顺序，每个段落用一个字母开头，那么写到最后刚好就用完了22个字母。更伟大的是呢，每个段落再可以分为8节，而每一节呢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的。那这一类用离合体写成的诗歌呢，传达的信息是十分完整的，像诗篇119篇一样，就表达出律法的全备和人完全的顺服。
除了离合体之外，诗篇最丰富的就是它的意象的运用，就是说从生活的经验当中具体的说明了他们要解释的属灵真理的。
意象的运用呢，也就是呢弟兄姊妹所熟悉的不同修辞手法，可以分为4类来说啊。我们只要举些例子呢，弟兄姊妹就会更加明白。
对，第一类呢叫做明喻。明喻是什么呢？相信也不用详细解释了。诗篇的第1篇第4节是一个例子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堪比被风吹散，这就用了堪比来比喻恶人的。
那这是明喻啊。第二类呢是隐喻。隐喻呢是最适合用来描写神的，例如说呢，神是登基的君王、牧人、战士、父亲、岩石等等。那么诗篇当中呢有很多这一样的例子啊。诗篇18篇第2节就一口气用了很多的隐喻。经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、我的山寨、我的救主、我的神、我的磐石、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、是拯救我的脚、是我的高台。
对，这真的很多，我也数不清了。那第3类的这个意象的运用就叫做拟人法。诗篇的98篇第8节就用了这一类的意象的。经文说，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水呢是不会拍手的，这里呢就是用了拟人法来描写，而突出了那种的喜悦。
那么第4类呢是夸张法。约伯记37章第1节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了。经文说，因此我心战惊，从原处移动。那 这里夸张的形容啊，心脏会因为战惊而移动了位置。
如果这个意象运用得好呢，一定可以吸引我们这些的读者呢投入了经文的当中。至于希伯来诗的另一个特色，就是喜欢用一些重复的句子。诗篇的33篇的第13节就是了，那儿说，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。这很明显的第二句是在重复第一句所表达的意思。假如真的没有第二句呢，这节经文的意思仍然是完整的。
那么最后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呢喜欢用重叠句子。好，看例子啊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是一个例子了，提醒我们不要跟从恶人。而在重叠当中呢，又分为多叠式和结语叠式两种。
听起来也挺难的。
这
个多叠式啊，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排比句。我们就来看诗篇的19篇7-9节吧。那儿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
那么听完了这一段经文，相信弟兄姊妹很容易知道什么是多叠式了。好，至于这个结语叠式呢，则是指啊重复的把结果说出来，然后呢再列出原因。那诗篇136篇就是一个例子，诗人呢每一节都强调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然后呢呼吁我们要称谢神，当中包括了神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他顾念我们等等。
总括的来说，诗篇呢是受到启示的希伯来人的祷告还有赞美诗歌集，这个作用呢是表达了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宗教的状况。很多人在患难当中，在困惑或者喜乐的时候，都喜欢看诗篇。那么我们在查考诗歌体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呢？
无论是哪一类或者是哪一首诗篇呢，我们都要断定它的神学教导。当中有三个步骤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要考虑诗篇的文学题材。
之前呢，文慧还有杨丹也说过，诗篇可以归纳成为7大类，包括了哀歌、赞美诗等等。而每一类的诗篇呢，都有特殊的信息。比方说，哀歌主要是讲到受苦和试炼，而君王诗呢，就是以君王为中心的，有时候也会以弥赛亚为中心。至于咒诅诗呢，就讲到仇敌等等。
那么无论呢是哪一篇，神的主权以及立约的应许呢，都是主要的核心。
对，另外呢，诗篇也赞颂了神的子民的伦理的责任，指出了属神的人必须对神有忠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多为神来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诗篇当中讲到这个义，也就是公义，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。一个人必须和神建立了关系，然后才可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。
刚才呢，我们所说的都是判断神学的第一个步骤，就是考虑呢诗篇的文学题材。那么查考诗篇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？就要整体性的解释圣经，不能够单独的解释一段的经文，而是呢必须从整卷的诗篇来解释当中经文的内容。
对了，诗篇的第一篇呢，就举一个例子吧，那儿呢就强调了信心生活的正面，一人在神的手中凡事顺利。至于诗篇第39篇，却偏重了生活的负面的，当中讲到生命是很短暂的。如果我们只是注意了单独一篇诗篇的意义，忽略了整卷的信息，就容易产生矛盾了。
那么有神学家说啊，整卷的诗篇反映出人和神建立关系之后呢，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，而个别的诗篇呢，则只是包含整篇图画中的一部分而已。所以呢，要看清楚一幅图画是什么样子，就要看整体了。
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诗篇在写作的时候也用了很多的隐喻来描写的，这也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需要留意的，尤其是读到咒诅诗的时候呢，就要更加小心了。 因为在咒诅诗当中啊，很多时候也用了夸张法，那么我们就要谨慎地找出这篇诗的主题是什么，它在隐喻背后究竟还包含了什么意思呢？
那么最后呢，第三个查考诗篇的步骤呢，就要留意诗篇的信息在某个程度上呢，是和以色列的宗教仪式敬拜系统有关系的，那主要是表明以色列人活在神面前的那种欢乐。从这一方面来看，诗篇一直呢在强调一项事实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和认可，生命就会失去意义。
很多研究诗篇的学者都同意，每一篇的诗在以色列的敬拜当中都是可以用到的。至于全体性的哀歌和感恩诗呢，就更能够反映这一种的用法了。那么个人性的诗篇多少都是和宗教的礼仪有关系的。
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了诗篇的其他特色，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我们提到呢，这个希伯来诗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离合体，也就是字母诗这样的一个特色。最好的例子就是诗篇119篇。
对，诗篇第二个特色呢是它意象的运用，就是说它用了什么技巧呢？当中有四个的，第一是名誉，第二是隐喻，第三是拟人，第四呢是夸张法。
那么第三个特色呢，就是喜欢用了重复的句子来表达意思。
那么最后的一个特色了，就是用重叠的句子。
好，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起来啊。那么诗篇呢是有它很丰富的神学意义的，我们在查考诗篇的时候呢，有一些释经原则呢必须留意，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特别跟您分享。
张大姐，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，虽然每天都读圣经，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。
你这是消化不良啊。
消化不良？
没错，虽然呢你吃了灵粮，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，当然出问题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
有个方法呀，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，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，保准你呀不走神，又能明白真理，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。
那么下一回呢，文慧会继续查考箴言书的24章，希望弟兄姊妹提早预备，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